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1月14号星期六，以下是国际新闻。中国外交部对美国总统选举的口风星期五再度发生转变，说尊重美国人民的选择，并且祝贺拜登先生和哈里斯女士分别当选为美国总统和副总统。另外，中国共产党严密控制下的中国互联网上继续大量流传拜登所属的民主党大规模选举舞弊，美国所有的主流媒体集体无视和掩盖民主党舞弊的传闻。较早时候，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公开声言，中国对美国大选不感兴趣。在11月3号美国总统选举结束，11月7号美国各大主流媒体普遍报道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预计赢得关键一州的多数选民票，从而击败现任总统特朗普成为下届总统之后，美国的盟国和其他国家的领导人随即纷纷向拜登表示祝贺，但是北京保持了几日的沉默。11月9号中国当局终于打破了沉默。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星期一在例行记者会上以谨慎的中立措辞说，他们注意到拜登先生已经宣布成功当选，他们理解大选的结果会按照美国的法律和程序作出确定。11月13号中国外交部口风再度发生倾向于拜登的转变。发言人汪文斌说，他们一直在关注美国国内和国际社会对这次美国总统选举的反应，他们尊重美国人民的选择，他们向拜登先生和哈里斯女士表示祝贺，同时他们理解美国大选的结果会按照美国的法律和程序作出确定。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在白宫玫瑰园发表讲话，称赞在研制有效新冠病毒疫苗方面所取得的进展。这个是特朗普在媒体6日前预测前副总统拜登赢得11月3号大选之后首次公开讲话。拒绝承认败选的特朗普未有回答记者提出的任何问题。特朗普说，这次的疫苗研制工作是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疫苗研发动员。他提到疫苗研发过去通常需要8年多才能够有效接种。美国制药公司辉瑞星期一宣布已经研发了一种对抗新冠病毒有效率是达到90%的疫苗。特朗普为此在推文当中说，这个消息太好了，一种疫苗还必须要完成试验，并且得到美国食品与药物管理局的批准才可以投入使用。特朗普在讲话当中首次承认在下届政府的问题上存在不确定性，他表示他领导的政府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下令再次采取封闭措施，但暗示说假如拜登掌权将会下达这样的命令。拜登还未表示他是否为了控制新冠病毒的蔓延而下令采取封闭措施。拜登星期五在一份声明当中说，他和他的新冠病毒顾问委员会成员开了会，成员介绍了有关公共卫生危机迅速扩大的事实，令人震惊。美国、中国以及其他20国集团成员国11月13号就为受疫情打击难以还债的贫穷国家减债首次达成一致，中国等新兴经济体首次被纳入减债的框架。美国话将会密切关注中国在减债方面的执行情况。这个减债协议是为了受到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打击的贫穷国家减轻债务负担。在20国形成共同的准则之际，赞比亚当日表示将不会在星期五的期限前偿还到期的欧洲债券的票据支付。赞比亚因此成为大流行时期全球首个主权债务违约国。由于全球疫情的规模和很多低收入国家沉重的债务的脆弱性和不断恶化的前景，20国集团的财政官员认为，除了冻结6月底到期的官方的债务，这些国家还需要更多的帮助。中国近年已经成为全球主要的债权国，但是疫情冲击下很多低收入国家面临偿还债约的困境的时候，中国在减债方面的沉默引发各国的关注和批评。中国话他们发放在那些国家的大量的贷款当中绝大多数是商业贷款，因而难以减免。一些国际发展机构批评中国为低收入国家放贷利息高于世界银行等国际的机构。中国在为低收入国家提供基础设施建设的贷款的时候，往往要求由中国国有企业承建。 特朗普政府星期五将中国的字节跳动公司剥离他们短视频应用程序抖音海外版 TikTok 在美国业务的最后期限，从原来的11月12号再延长15日。字节跳动之前是向法院递交的申诉当中要求延期30日。美国财政部星期五在声明当中说，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批准将原定的2020年11月12日的截止日期延长15日，以为有关方和委员会提供更多的时间，以符合特朗普总统8月14日发布的命令的方式解决此案。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11月11日出台有关香港立法会议员资格的新规，港府随即宣布取消四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资格，他们分别是公民党的杨岳桥、郭荣亨、郭家麒和专业议政的梁继昌，其余的十多名的民主派议员宣布集体总辞，表达强烈抗议，他们批评北京正式宣布一国两制死亡。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报道。
香港荣休全国政协委员刘梦红表示，北京直接插手取消四名泛民主派议员资格的动作令人震惊。他说，我们香港750万市民本身的主流意见是很明确的。第一，我们绝大多数人都反对香港独立这个伪命题，认为香港独立这个命题第一是没有市场，第二是根本没有可能的，所以是个伪命题。第二，我们香港市民的主流意见是亦都不希望一国两制去变成一国一制。我们香港人的主流意见很清晰，坚持一国两制，不动摇、不变形、不走样。所以这件事情使我们感觉非常震惊。因为立法会议员在什么时候可以将他的资格剥夺呢？基本法第79条规定有七种情况可以剥夺议员资格的。但是这一次由香港特别行政区特首提出动议，然后中央政府国务院向人大常委会提出的这个提案，然后由人大常委会做这个决定，这样的一个做法是否符合国际公义和程序公义的有机统一，符合法治精神，是否符合基本法呢？在香港社会是引起很大争论的。泛民主派的立法会议员历来从1997年到现在回归23年，在历次地区直选也好，或者超级区议会的选举也好，都是拿到 50% 以上选票的。所以现在将四位泛民主派的议员用这样的手法来 DQ 取消资格，人家都会觉得是将香港一国两制其实是蜕变回一国一制。香港浸会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系教授高敬文表示，民主派立法会议员被取消资格的事件显示北京正不断破坏香港的一国两制，限制香港的公民自由和压缩公民社会空间。高敬文说，从通过国安法以来，有很多决定，不管是北京还是香港政府做的决定，都是缩小自由，取消民主生活的环境。现在高敬文说，他觉得他们面对一个新的挑战，他不知道未来比较独立的候选人可不可以竞选选举，或者可能被剥夺，因为国安法，因为政府觉得他们不能够竞选。所以高敬文说，他怕未来这个情况会更严重，但是现在问题是政治制度已经完全被北京中联部控制，明日仲会不会有空间给老百姓，给公民社会一些空间来表现自己的看法，来影响政府？这个高敬文说，他现在觉得是一个很大的问号，因为很明显政府完全是听中联部的话，立法会现在也都是靠北京指挥。刚才刘先生说一国两制可能已经完毕了，现在是一国一制了，香港变成大陆的另外一个城市，这个对香港是一个没有发生过的情况。所以高敬文说，他觉得这个是很悲哀的事情。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出台对担任香港立法会议员资格的规定，适逢美国总统大选投票结束，民主党候选人前副总统拜登预计将成为美国下任总统之际， 未来拜登是否会在香港问题上延续特朗普政府对北京的强势政策，成为关注焦点之一。香港荣休全国政协委员刘梦红表示，虽然一些香港民众对拜登能否继续对北京的强硬立场感到担忧，但考虑到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在对中国的认识上高度一致，拜登对中国的基本政策立场应该不变，只是具体风格手法上会有所不同。刘梦红说，所以在过去一年多，不管是涉及新疆的法案、涉及台湾的法案、涉及香港的法案，在美国国会都是高票一致通过的。所以刘梦红说，他觉得对中国的看法来讲，两党是高度的一致，所以这种情况下来讲，只是讲在手法上特朗普极限施压去到尽，而拜登他们就会讲究集体影响力，比较注重和盟国商量。特朗普是独断独行，拜登在风格、手段和手法上有所不同。香港浸会大学的高敬文教授认为，拜登上台后，美国可能会就香港、新疆和人权等问题追加对北京的制裁。高敬文说，当然以前民主党可能对中国比较缓和、比较软弱，但是不要忘记奥巴马已经决定了做一些战略的改变，比如说 rebalancing， 又再平衡他的美国战略政策，往亚太地区平衡中国的势力。所以现在高敬文说，他觉得拜登上台以后不会改变对香港的政策，而且民主党对人权比较重视，这个是另外一件事，本来特朗普政府没有特别关心，是去年以来开始关心人权的问题，关心新疆、香港、西藏或者在大陆的人权问题。香港特首想利用这些的美国公司来给美国政府一些压力，说如果你继续制裁我们，对美国公司没什么好处。但事实上，高敬文说他想拜登不会取消制裁，他可能会加一些制裁，因为香港的政治情况越来越恶劣。从美国的角度来看，美国之音的报道。
中国政府越过香港立法程序，直接取消民主派议员资格的决定，引发十多位泛民成员集体总辞以示抗议。对此，美国国会两党议员接连两日持续谴责北京当局的行动，有议员直言说香港的自治已经荡然无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在华盛顿报道。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11月11号星期三通过决议，要求香港政府立即剥夺任何宣扬或支持港独、拒绝承认国家对香港拥有并行使主权、寻求外国或境外势力干预香港事务、或有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等行为的立法会议员资格，令专业议政的梁继昌，以及公民党的杨岳桥、郭荣亨、郭家麒同等四名民主派议员即刻遭褫夺议席，随后引发不服北京打压的剩余15名泛民主议员集体辞职。据香港媒体报道，香港立法会秘书处星期四证实已收到泛民议员的辞呈，将于12月1号起正式生效。这个意味着香港立法会建制派成员将取得近100%的议程控制权。林郑月娥在星期三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要使立法机构成为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政治机构。现在的方向非常明确，香港的自治已荡然无存。共和党联邦参议员鲁比奥对美国之音说，北京他们在那里直接采取行动，清除对其政权的反对者。我们昨日和前一日晚上看到了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此前一日，作为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共同主席的鲁比奥参议员，在得知消息后第一时间连同该委员会的民主党成员麦克里参议员发表联合声明，谴责北京当局的做法是在窒息香港的民主和自治。中国非民选的不必问责的全国人大常委会采取了又一个剥夺香港人民神圣权利和自由的严重步骤。议员在联合声明中说，这些议员是被他们的选民正当选出来的，却被北京一道新指令强迫离职。 呢一道指令取消任何提倡同支持香港自治嘅人士担任公职嘅资格，而北京曾承诺保护香港嘅自治。麦克里参议员喺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称，北京嘅做法等同于公然违背对世界嘅协议。麦克里话，佢对北京对香港嘅行动非常担忧。取消香港立法会议员嘅资格嘅做法，违反咗中国就香港回归问题上与世界达成嘅协议。我哋真嘅好想对此进行反击，这个好令人不安。参议院外交委员会首席民主党议员梅乱德斯参议员星期四在推特上发文，痛批北京当局的做法是可鄙的。梅乱德斯在推特上说，美国必须为香港民主挺身而出，早就该重回以价值观为中心的外交政策时代。时常在香港问题上表态支持香港自治和民主的资深民主党联邦参议员卡丁对美国之音说，他对于香港现在这样的发展并不感到意外。他说他一点也都不意外看到北京对香港采取如此压制的政策，现在在香港的民主原则已经不可能实现了。曾在一年前爆发民主诉求抗议活动期间到访香港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斯科特亦在推特上发文，对北京取消泛民议员资格的决定做出回应。他说，共产主义中国可以感觉到他的力量正在消失，无论中国共产党讲什么，泛民领袖将持续为他们的人权和自治奋斗。国会两院两党议员历今先后推出了四部目的是在这里为受到北京压迫的香港人提供庇护的议案，分别是香港难民保护法、支持香港共产主义受难者法、香港安全港法，以及这一部香港人民自由和选择法。截至目前为止，唯一一个取得进展的为香港人民自由和选择法，这一部法案在上个月初获得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通过。该法案将为香港人提供临时保护身份，并在移民政策类别上将香港独立于中国大陆的移民，同时推动国际合作为香港提供难民地位的保护，尤其是那一些在抗议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人，并加速处理遭到政治迫害的香港人。法案还鼓励理念相近的盟国为受北京压迫的香港人提供庇护。鲁比奥参议员对美国之音说，他一直在参议院方面推动有关立法的进展，不过他并未提到法案是否有机会在本届会期结束之前通过美国国会。鲁比奥说，我一直在这里推动支持提供香港难民庇护法案，直到英国和其他国家都这样做或将要这样做，我希望这个是我们能够达成的。虽然目前法案能否通过国会的前景仍不得而知，不过多位两党议员在回答美国之音提问时表示，如果法案成功送到院会，将愿意支持这一项努力。鲁比奥补充说，现在国际压力和大家都清楚的意识到，很遗憾香港已经不再享有自治，亦都不应该被视为自治。我们已经通过了有关法案，这个提供我们的行政部门其他做法选项。美国国会在去年11月底和今年7月初通过两部重要的涉港法案，分别为香港人权与民主党法案和香港自治法。前者对要求美国政府每年向国会提交对香港自治状态进行的评估报告，并据此考虑香港是否应急性享有特殊待遇；后者则将对强行推动备受争议的港版国安法、破坏香港自治状态的中国官员和个人进行制裁。按照法案，与破坏香港自治的中国官员做生意的银行亦将受到制裁。美国之音的报道。
中国外交部在11月3号星期五祝贺拜登当选美国总统。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中国外交部对美国总统选举的口风11月13号星期五再度发生转变，称尊重美国人民的选择，并祝贺拜登先生和贺锦丽女士分别当选为美国总统和副总统，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严密控制下的中国互联网上继续大量流传拜登所属的民主党大规模选举舞弊。美国所有的主流媒体集体无视和掩盖民主党舞弊的传闻。较早时候，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公开声言，中国对美国大选不感兴趣。在11月3日美国总统选举结束，11月7日美国各大主流媒体普遍报道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预计赢得关键的州的多数选举人票，从而击败现任总统特朗普成为下届总统之后，美国的盟国和其他一些国家的领导人随即纷纷向拜登表示祝贺，但北京保持了数日的沉默。11月9日，中国当局终于打破了沉默。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星期一在例行记者会上以谨慎的中立措辞说，我们注意到拜登先生已经宣布成功当选，我们理解大选的结果会按照美国的法律和程序作出确定。11月13日，中国外交部口风再度发生倾向于拜登的转变，其发言人汪文斌说，我们一直在关注美国国内和国际社会对这一次美国总统选举的反应，我们尊重美国人民的选择，我们向拜登先生和贺锦丽女士表示祝贺，同时我们理解美国大选的结果会按照美国的法律和程序作出确定。特朗普拒绝接受选举失败的姿态使北京处境尴尬。在此之前，特朗普政府以中国长期对美国实行不公平的贸易政策损害美国利益为由，对中国发动贸易战，并指控中共当局封锁消息、隐瞒新型冠状病毒，导致本应是一次地方性的公共卫生危机的疫情在中国大爆发，给美国和全世界造成大灾难。在中国当局面对美国复杂的政治形势回避做出评论之际，中共中央机关部人民日报旗下的小报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发表的言论，被很多评论家认为是透露出中共当局的心声。胡锡进说，不要刺激特朗普，他不接受选举结果，憋了一肚子气，他将这一切朝美国之外发泄比对内发泄更加容易，中方应有避免将特朗普败选怨气朝中美关系方向引的意识。除贸易和疫情之外，特朗普政府还在技术、香港、南中国海、台湾等问题上和北京发生争执。在中国外交部在美国总统选举之前和之后口风不断变化之际，观察家他们注意到中共控制下的中国媒体的口风亦都发生变化。在选举之前，包括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在内的中共官方或亲官方的人士通过中共控制的媒体表示，中国希望特朗普连任，因为特朗普是一个商人，招法有限，容易对付，他重新当选有利于中国的崛起，而美国民主党政府则倾向于联合美国的盟国，使中国难以对付。但在美国主要媒体普遍报道预测民主党的拜登将成为美国下届总统之后，环球时报英文版11月8日报道，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金灿荣说，拜登成为美国新总统会给中美关系带来一个缓冲期，拜登会在处理外交事务方面更温和和成熟。在美国政治中，拜登属于所谓的传统建制派，金灿荣较早时候说，传统建制派要更难对付，传统建制派更狡猾，使阴招拉帮结派整我们。很多分析家认为，金灿荣以及他为之代言的中共当局所说的美国传统建制派拉帮结派对付中国，显然是指前民主党奥巴马政府曾联合环太平洋国家组建的一个贸易联盟，将中国排除在外，使中国难以继续通过其不公平的贸易做法以损害他国利益的方式谋发展。观察家他们普遍认为，拜登政府将在包括贸易、技术在内的广泛议题上更多的联合盟国共同应对北京。较早时候，欧洲联盟表示认同特朗普政府对北京实行不公平的贸易政策的指控， 但認為最好的解決途徑不是貿易戰，預計拜登政府將與盟國有更多的協商行動。在中國外交部發言稱，中國尊重美國人民的選擇，並向拜登先生和何錦麗女士祝賀之際，中共嚴密控制下的互聯網上繼續大量流傳美國民主黨大規模選舉舞弊的傳聞。被問到中國官方一方面聲言尊重美國人民選擇，向拜登祝賀選舉勝利，一方面通過其操控互聯網傳播美國大選存在的大規模舞弊的傳聞，這兩者之間是否互相矛盾時，中國一位要求不透露姓名的社會科學學者表示，這兩者都是服務於中共的外交和宣傳戰略，沒有任何的矛盾。這位學者說，中共當局聲言尊重美國人民的選擇，是向即將到來的美國拜登新政府示好，以謀求與美國緩和關係，繼續鼓勵美國大選存在大規模舞弊這樣的傳聞流傳，則是為了突顯美國好亂。相對而言，中共統治下的中國安定團結形勢大好，這兩套講法相輔相成，都有利於中共政權。美國之音的報導。
美国民主党人拜登预计成为当选总统之后，台湾总统蔡英文已经通过推特表示祝贺。不过他会不会好像四年前和特朗普通电话一样，亦都和拜登通电话向他表示祝贺，引发各方的猜测。台湾外交部长吴超说话，台湾将会以最恰当的方式向美国总统大选的胜选的团队表达祝贺，目前各种形式都在考虑当中。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2016年，特朗普打破数十年来的传统惯例，以后任总统身份接受蔡英文的电话祝贺，引发美中之间极大的外交风波。这次拜登成为当选总统之后，外界亦都注意蔡英文是否再度通过电话向拜登表示祝贺。上个星期六，美国主要的媒体确认拜登已经赢得当选总统所需的足够选举人票之后，蔡英文即发推向拜登表达祝贺，并且称期待进一步推进彼此的友谊。彭博社星期四报道说，台湾已经在与拜登阵营接触，亦都援引台湾外交部长吴超说的话，讲台湾政府正是讨论蔡英文总统与拜登沟通这件事。不过熟悉内情的外交人士对美国之音说，与拜登团队接触令到对方了解台湾的期待，本来就是正常的外交工作。至於美台領導人是否通電話以及如何溝通的問題，關於這個方面的討論目前還是言之過早。台灣外交部長吳超說，在11月12日星期四在立法院外交與國防委員會接受質詢的時候，對是否派祝賀團參觀1月20日拜登的就職典禮以及如何向拜登表示祝賀的問題，答覆了國民黨立委江啟臣的提問。江啟臣問到過去有川蔡通話的先例，這次外交部是否也都有這方面的努力呢？吳超說話，台灣會用最恰當的形式表達恭賀之意。而江啟臣接著問，外交部有沒有在溝通呢？有沒有在努力呢？有沒有在設法呢？吳超說話，他們有在溝通當中，但是他們會用最恰當的方式。江啟臣再追問，最恰當的方式包括什麼東西呢？推特發過了啦， email 呢，信函呢，信函是傳統的，電話呢，視訊呢。吳超說又說，當然會有正式的賀電，亦都有在考慮各種不同的方式，但是台灣會以最恰當的方式來處理。關於拜登1月20日將會就職，台灣是否派祝賀團參加儀式的問題，吳超說由於疫情的關係，美方的事如何安排目前並不清楚，如果有接到邀請，台灣會派祝賀團參加。外關於拜登團隊對北京的路線以及對台灣的態度為何，吳超說表示，從選戰過程以及末期可以看到拜登團隊的戰略架構已經確定，他們認為中國是一個競爭者，對於台灣他看到很多的不同，他的陣營的人士對於台灣是一個相當的支持的，所以整個架構是不會改變的。不過他亦都說，雖然整體戰略方向不會改變，但是個人決策風格還是會有不同的，手法亦都有所差異。 在进入外交与国防委员会之前，吴超士亦都对媒体表示，会以最恰当方式向美国选举的胜选团队表达祝贺，他们和共产党、民主党都保持非常密切的关系，亦都有非常好的友谊，所以无论美国的选举最终结果是怎样，他相信他们和美国的关系会在目前这个非常好的基础上面能够持续加强。以上是美国之音钟晨芳华盛顿的报道。
在美国大选8日之后，根据美联社、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等多家美国媒体星期三预测，阿拉斯加州联邦参议员苏利文击败民主党支持的挑战者独立参选人葛罗斯顺利连任，而同时北卡罗来纳州联邦参议员蒂利斯星期三亦都以微弱优势赢得选举。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在华盛顿报道。
阿拉斯加州和北卡罗来纳州两席共和党席位的连任成功，进一步巩固国会共和党争取参议院多数党的地位的优势。目前共和党在参议院掌控的席位达到50席，领先民主党两个席位。随着参议院选举结果逐步揭晓，民主党原先希望翻盘共和党所有把持的缅因州、爱奥华州和北卡罗来纳州等的席位，以达到掌控参议院的目标严重受挫。今年北卡罗来纳州参议院席位的争夺战创下了美国有史以来最为昂贵的参议院选举，两党一共注入了近$3亿的竞选的资金。目前参议院开票结果确立了参议院多数党争夺战的最终结果，将取决于明年1月5日举行的佐治亚州两个参议员席位的特别选举，届时争取连任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柏杜将会再次对决民主党候选人奥索夫，现任共和党联邦参议员罗夫纳亦都将要在民主党的沃尔纳克的竞争。在上个星期二举行的参议院席位的改选当中，所有候选人的得票率都未达到50%。佐治亚州法规规定，如果候选人没有在选举之中获得过半的简单的多数的选票，得票率最高的两名候选人将会再次进入决选。国会共和党仅是需要赢得佐治亚州两场特别选举的其中的一个席位，就可以拥有参议院51个席位，掌控参议院。民主党就将目光锁定一举攞低该州的两个席位，争取将参议院势力版图形成5-5波的均分的态势。这样参议院的议长，即由媒体预测是副总统当选人的哈里斯，将会在关键表决的时候打破参议院50-50的平衡。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越来越多的国会共和党人希望特朗普总统能够为共和党候选人在佐治亚州的这两场参议院竞选之中站台。在2020美国总统大选之中，特朗普总统和民主党的拜登两人竞争激烈，特朗普以些微的劣势落后于被媒体预测为总统当选人的拜登。佐治亚州州务卿拉芬斯伯格在星期三表示，佐治亚州将会重新人工计算11月3日总统大选的所有的选票。他说他们需要特朗普的支持者，他在那里有广大的支持者。参议院共和党党鞭图恩参议员星期二对美国媒体表示，显然的他能够对同结果有巨大的正面的影响，所以他们希望特朗普总统能够参与。副总统彭斯星期二出席了参议院共和党人的闭门午餐会，据信彭斯在会上表示，他将会下个星期前往佐治亚州。他希望总统、副总统，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参与，确保他们继续保持参议院多数党的位置。这些是来自佛罗里达州的斯科特参议员对媒体这样表示的。另外，他认为所有人都知道这些当中的利害关系。今年順利連任的德克薩斯州聯邦參議員科寧對美國媒體說，他認為只要選舉的問題解決了，無論以什麼方式，他認為特朗普都會有很大的幫助。以上是美國之音李日華華盛頓的報導。
在美国众多的媒体预测拜登赢得了2020年美国大选之后，一些共和党人是涌向了一个新的社交媒体平台 Parler， 这个平台说自己不进行审查，是推特的公平替代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易林在华盛顿报道。
在媒体预测拜登胜选之后的周末， Parler 一跃成为苹果商店下载第一的应用。根据该社媒创始人约翰马泽的推文，在11月8号，也就是媒体宣布拜登胜选的第二日， Parler 的下载量超过了200万。马泽说他预计会有100万的下载，但是200万、哦、你们真是够狂热的。华盛顿邮报援引 Parler 首席运营官和投资人吉弗里维尼克的话说，目前 Parler 拥有760万的用户，而一周之前这个数字还是450万，不过他的用户和流量以及传统社媒相比还是非常之少。推特目前拥有的用户数量大约是 3.4 亿，而面书是全世界用户最多的社交媒体，坐拥27亿的用户。 Parler 创建于2018年9月，总部设在美国内华达州的亨德森市。目前 Parler 用户大多数是保守派的人士，而这些人认为推特对保守派存在住偏见，对他们发布的推文进行审查，并且设立诸多的限制。在 Parler 上面，你会看到美国保守派的很多著名的人物，包括前纽约市市长鲁迪·朱利安尼、参议员兰德·保罗和泰德·克鲁兹。在这个地方你还会看到被 YouTube 禁声的加拿大右翼评论员斯特凡莫利纽克斯，以及被面书和推特消耗的极右翼活动人士劳拉·劳麦。传统社媒指责他们在平台上面传播仇恨言论和种族主义的言论。 Parler 的创始人之一马泽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任何能够在纽约街头讲的话都可以在 Parler 上面发表。 Parler 的用户指南说会将删帖审查降到最低的限度，并且不对发文进行事实的求证，但是会删除极端分子儿童色情和违反版权的言论。德克萨斯州参议员克鲁兹今年6月在 YouTube 平台上面抨击直谷已经被左翼政客控制，鼓励大众加入 Parler。 目前该视频已经有超过26000个点击。克鲁兹在今年6月加入了 Parler， 目前有350万粉丝。里根总统时期的司法部的幕僚长、著名保守派节目主持人马克·列文在 Parler 上面呼吁支持者尽快加入这个平台。他说如果面书和推特持续审查他，他是不会留在那些平台上面的。他又写着 Parler 是最了不起的替代品，如果你相信言论自由，他们需要你。列文目前在 Parler 上面有300万的粉丝，已经超过了他在推特上面的270万个粉丝。 Parler 的首次用户暴增出现在今年6月，当时推特开始对特朗普总统有关邮寄选票舞弊的推文进行标注，提醒大众进行查证。保守派认为这些是推特公司被左翼政客控制的证据。当时 Parler 以美国独立宣言作为模板发表了一份网络独立宣言，并且开始使用模仿英国脱欧的 Brexit 的字眼，令到大众离开推特。他们形容推特是审查保守派言论的网络的暴君。马达同时表示， Parler 在欢迎保守派声音的同时，同样希望有自由派的思潮。在今年6月， Parler 说他将会对任何希望加入该平台的在推特或者面书有至少5万粉丝的自由派人士提供$20,000的奖金。传统基金会负责媒体事务的副总裁、网络媒体专家罗伯特·布鲁伊对美国之音说， Parler 在今年成长迅速，主要归因于很多传统社媒平台不明确的事实审查的规章。他写着说保守派的抱怨就是有原因的。他又说经常有人跟他抱怨说他们在面书上面被封杀了，或者没办法在某个页面发言，但是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东西。他说 Parler 着重于言论自由的理念非常吸引这些人。他又认为 Parler 已经成为了推特的竞争对手，而接下来如何保持用户增长将会是这个平台需要面对的难题。 他又说他认为用户提供新的替代平台是一件好事，帕拉能否成功的关键就是在于他能不能够聚集一个强大的用户群。布鲁伊对麦克之音说，这些其实就是为什么推特和面书如此成功，因为你有一个足够大的群体来交换信息和理念。他又表示，帕拉亦都应当确保该平台不单单是为保守派提供一席之地，同时亦有自由派来到参与辩论。不过其他专家对于帕拉是否能够火下去就表示怀疑。直谷知名科技行业分析师、风险投资巨头的合伙人班尼迪克对美国之音说，他对于帕拉能够替代推特等平台持著怀疑的态度，原因是帕拉并没有不同于其他平台的创新的技术。他又说这个平台基本就是推特的黑龙版，讲实话用户界面和软件质量都不高，他们并没有看到任何分享信息的新的途径。他又说他认为目前这个应用的下载量暴增是因为大众对选举结果还是有争议。哈拉目前支持包括英文、中文、德文、阿拉伯语在内的28种语言的界面。科技观察人士 GreekFire.org 创始人查理·史密斯对美国之音说，有迹象显示帕拉在中国的下载量和使用量在过去几个月有所增加。史密斯的研究显示，帕拉在今年夏天还未有被防火墙屏蔽，但是目前这个网站已经100%被屏蔽。中国当局会屏蔽任何允许言论自由的平台，这些也是帕拉在中国被屏蔽的原因。但是一般来说，只有一个平台用户足够多的时候才会受到审查员的注意。史密斯又说，所以他推测帕拉在中国的用户从今年夏天到目前是有所增长。以上是美国之音逸林美国之音的报道。
自从新冠病毒大流行以来，纽约这座不夜城的游客不再出现，国际和国内的游客都避开了纽约，当地的居民和生意都倍感痛苦。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新冠病毒大流行对纽约的经济带来沉重的打击，以游客为主的商店仍然关闭，一些标志性的品牌可能永远无法重见天日。好特色的一个是希尔顿酒店集团在时报广场的分店。纽约酒店协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达勒帕尼表示，该市从来未有面临如此严重的危机。
Forget international travel. You cannot come to New York City from 35 different states. That's essentially the entire United States. So in the past,
他表示国际旅游就不要提了，连美国都有35个不同的州的游客不能够到纽约市，这个基本上就是整个美国。过去他们有个好像911或者是大萧条之类的危机的时候，至少有其他的美国人来这处。而看看现时这个情况，与世隔绝和美国其他的地方隔绝是令人心碎。好多的旅馆获得市政府的资助来安置无家可归的人，但是当地的好像废柏这样生意的人来讲，由于好多的避难所的居民都因为上瘾而挣扎，他们的出现了改变了社区风貌。废柏是他的家族经营这家饭馆的第四代人，他说在他们的社区，他们一直有一些提供给无家可归者的房屋，亦是避难所，比纽约大多数社区要多，这个是他们社区正在发生的事情，是完美例证。他不完全了解，你有一些紧张，气氛有一些紧绷。而在史丹顿岛的渡轮上面，纽约居民桑切斯只想是生活恢复正常。
We just hope the medicine comes so we can go back to normal.
他说他们只是希望出现解药，好让他们是恢复正常。而罗德里格斯即是从洛杉矶来这里是过节，他说由于市政当局采取了新冠病毒的安全措施，他觉得这里是挺安全。
Certain places you'd expect that to be packed are definitely a lot less crowded.
罗德里格斯说，一些你预期会挤满人的地方肯定是没那么挤拥，但是他的意思是总体而言，你想去玩的地方都有足够的安全准备就可以，你仍然会觉得安全，只要你知道分寸而不是务实。迪奥普是一家旅游巴士公司工作，他招来游客参加城市旅游。就他看，这个是有史以来旅游业最差的一年。 迪奥普话：呢个真系岂有此理，夏天嘅时候真系不可思议，大家唔能够响呢处漫步，冇人嚟，佢哋都系被吓坏咗。纽约人罗宾逊对号称大苹果嘅纽约市会反弹系有信心。
The city doesn't give up, you know, so we always want to find a way to shoot out somewhere.
宾逊话：呢个城市唔会投降，佢总系会揾到其他嘅出路，恢复纽约原本嘅风貌。而佢就讲，纽约就系全世界最好嘅地方。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嘅数据显示，纽约现时为止已经出现咗超过35,000多个新冠病例，已经有3,000多人因此而死亡。而喺过去嘅一个月，美国各地确诊嘅新冠病例再度上升，可能会导致更多嘅美国人避免外出用餐、购物以及从事其他嘅商业活动。
中国计划在十四五期间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规划，以解决增多足少、社保基金缺口扩大的问题。有观察人士说，中国未富先老所带来的严峻挑战迫使中国当局不得已为之，但是中国人口结构畸形发展、权贵占用过多资源和社会保障不公，才是中共面临的最大问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在华盛顿报道。
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11月初通过了十四五规划，其中在展述健全多层次社会保障系统之中，正式提出要在十四五期间实施渐进式的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规划。中国法定退休年龄最早在1951年2月26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之中作出规定。1978年5月，中国国务院颁布的安置老弱病残干部暂行办法和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之中再次确认，男性年满60岁，女干部年满55岁，女工人年满50岁就可以退休。在中国的退休制度实施了数十年之后，2012年6月，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人社部和国家发展以及改革委员会制定的社会保障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研究弹性延迟领取养老金年龄的政策。在2013年11月，中共十八大三中全会提出要研究制定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的政策。在2015年3月的中国人大和政协会议上面，中国人社部部长尹慧文表示，中国延迟退休年龄的方案要小步慢走，渐进到位，2015年内拿出方案，然后在向社会征集意见之后，在2017年正式推出，经过5年过渡期之后，在2022年正式实施。不过当时的中国民众，尤其是要到退休年龄的干部职工，对延迟退休年龄的政策并不理解，认为实施了多年的退休政策，到他们退休年龄的时候要延迟，不能够安享余年，反而要继续工作，因此抵触的情绪很大。有鉴于此，中国有关部门在2017年推出延迟退休年龄的方案被迫搁置。中国当局目前尚待推出一套完整的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规划，供民众讨论和提出意见。不过同几年之前相比，中国民众对于延迟退休年龄政策的接受度似乎有所提高。观察人士说，中共十九大五中全会将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规划提上了日程，并且在今后5年之内开始实施，是因应中国人均寿命的延长、老龄人口占比持续扩大、养老金支出没办法维系，因此有它的迫切性和必要性。2020年6月，中国国家卫健委发布的2019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布显示，中国居民的预期寿命已经从上世纪80年代初的67.8岁提高到了77.3岁。2016年10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指出，中国人民身体素质在度明显地增强，2030年人均预期寿命将会达到79岁。在中国居民预期寿命不断增加的同时，中国进入老龄化国家的步伐亦都在加快。 隶属于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在今年6月11日发布的中国发展报告2020之中说，中国人口老化的发展趋势和政策表示中国老龄化发展速度在加快，2019年末中国60岁以及以上的老年人口的岁数达到 2.54 亿，占总人口比例的 18.1%， 65岁以及以上老年人口达到了 1.76 亿人，占总人口的 12.6%。 报告预测在十四五规划结束的2025年，中国65岁以及以上的老年人将会超过 2.1 亿，大约占总人口数的 15%。 到了2050年，中国65岁以及以上的老年人将会接近 3.8 亿，占总人口比例达到了 27.9%。 观察人士说，按照联合国的标准，在中国进入中度老龄化，就是表示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 14% 的社会，并且向重度老龄化，就是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 30% 的社会迈进的同时，中国的社会保障系统越来越不堪重负。中国社科院在2019年4月10日发布的中国养老金精算报告2019-2050称，到了2035年，中国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余将会耗尽。该报告又说，如果按照退休年龄60岁来到算，到了2035年，最早一批80后亦都只有55岁，并没有达到退休的年龄，亦都就是说80后很有可能成为没有养老金可领的第一代。2020年8月10日，中国财政部发布的国务院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社会保险基金收入 3.48 万亿，下降了 15.3%， 而同时支出 3.6 万亿元，增长了 6.5%， 收支缺口达到了1200亿元。该报告预测，今年社保基金预算将会首次出现大约5000亿元的短口。美国维吉尼亚大学商学院教授陈朝辉说，只要一个社会人口发生了老龄化的问题，延迟退休就是不可避免的问题。他说，确实中国的社保入不敷出，这些是人口老龄化的问题。自从计划生育之后，人口老龄化的问题就是很严重，工作的人没办法支付退休的人，这些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而目前可能刚刚才开始表现出来，以后可能会更加严重，因为他们看到老龄化比较严重的走的比中国早一些的日本和南韩，他们的问题已经比较严重了，所以说这些是中国不得已而为之。一般来说，一个国家的人口老龄化的问题通常都会伴随着该国的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富足，社会福利和健康得到保障，与其寿命大大延长，譬如西方经济发达国家美国、日本、德国等等。世界卫生组织在2019年世界健康统计的调查显示，全球预期寿命排名第一的日本达到 84.2 岁，其次是瑞士的 83.3 岁，德国的 80.9 岁，美国的 78.6 岁，中国是 76.4 岁。日本的人口老龄化严重，日本调查公司帝国数据银行在2019年的统计显示，日本65岁以上人口的总占比已经超了 28%， 名列世界第一。为了解决退休人员领取养老金年限的延长、养老金不足和缺口加大的问题，日本内阁会议今年3月通过国家公务员法修订案，将国家公务员的退休年龄从60岁延长到65岁，从2022年度开始实施，每两年延长一岁，到了2030年度最终延长到65岁。此外，日本法律规定60岁是退休年龄，但到了65岁才能够领取养老金。美国亦都是一个人口老化的国家，65岁以上人口的总占比大约是 16%。 与日本不同的就是，美国从1935年就将领取全额社保退休金的年龄定在65岁，1961年社保法修订之后，退休制度就是领取社保金的规定，无论男女年满62岁，工作累计超过40个点可以退休领取社保，但是要 第年扣減最多不會超過 30%。 美國的社保法還對不同年齡段領取全額社保的人作出規定，就是1939年以及之前出生者退休年齡是65歲，1943年至1954年出生者退休年齡是66歲，1960年以及之後出生者退休年齡是67歲。美國在2000年的社保法修訂中鼓勵大眾延遲領取社保，從符合領取年齡起每延遲一年獎勵 8%， 延遲的最高年齡是70歲，領取額不能夠超過基數的 130%。 美國推遲退休年齡獎勵延遲領取社保主要的原因，亦都是社保基金入不敷出，面臨2033年社保系統破產的局面。因此有美國國會議員建議將美國人的退休年齡提高到69歲。根據測算，假若退休年齡推遲到68歲，美國社保基金缺口將會減少 18%， 假若推遲到70歲將會減少 44%。 美國南卡大學艾肯商學院講習教授謝田說，養老金不足是一個世界範圍面臨的挑戰的問題。他說和其他發達國家不同的就是中國養老金的問題是未富先老，就是中國富足的水平還未有達到發達國家的程度，人口老齡化程度就要後來居上，原因是在於中國的經濟結構存在著很大的問題。他說他們目前談到的養老金問題，一般指的是城市的居民，實際上中共對於機關幹部的養老，包括中共自己的那些既得利益的集團，他們自己養老早已經做了周詳的安排。退休金、養老金付的是最高，就是這些權貴階層。這個龐大的官僚體系每年都有這麼多人退休，要養活這些人實際上對社會就是一個不公平的負擔，超出其他國家的負擔。中共0.几%的人，他們佔的醫療資源達到10%，這種情況無疑加劇了養老金的負擔。謝田教授用表示，中國人口老齡化日趨嚴重的另外一個原因是中共1970年代開始實施的一胎化的政策導致年輕人減少。他說雖然中共在2015年開始放開二胎，但是城市住屋、教育、生活費用的高企使到適婚適育的年輕人不願意多生子女，這些不單止導致人口結構畸形發展，還加劇了老齡化帶來的問題。此外，謝田教授又說，過去幾年以來，尤其是去年新冠病毒爆發之後，中國經濟大幅度下滑，尤其是那些中小企業減產或者關閉本應該繳納的五險一金，就是五險二，是指的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失業保險、工傷保險和生育保險，一金指的是住屋公積金，亦都大幅度減少，這些直接導致中國社保基金缺口持續擴大。他又說，所以目前的情況就是養老金支出在這裡增加，同時中共特權階層又佔去了一大部分，再加上少繳納保費減少，所以肯定會出問題，肯定會入不敷出的。在入不敷出的情況之下，中國當局想要加稅會有很大的可能，但是推遲退休年齡看來是勢在必行的。謝田教授又指出，中國社保基金的監管不完善，挪用盜用的腐敗和違法的案件亦都時有發生，這些加劇了基金的不足、缺口加大的問題。針對中國居民預期壽命的延長、社保基金不足的問題，陳朝輝教授說，中國在經濟發展情況不如前幾年高速增長的前提之下，要解決社保基金不足、缺口不斷擴大甚至將破產的問題，關鍵要從兩個方面入手，就是開源和節流。他說延遲就是節流的問題，令到每個人領取養老金的年份少一些，另外一個方面就必須要通過政府的補貼，好像中國的情況就必須要開源。如果社保基金錢不過，要想辦法將這個漏洞補上去。辦法之一是一直討論了很多年的議題，就是徵收房產税。一旦徵收房產税的話，填補社保基金應該是沒什麼大問題的。不過陳朝輝教授又說，中國政府現已要徵收房產税由來已久，但是業界和民眾的反彈很大，一直沒辦法推進。但是他又指出，徵收房產税是一個趨勢。以上是美國之音楊明華盛頓的報導。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